各位姐长阿弥陀佛。好，昨天晚上已经跟有来课的学长现已经销假，再跟各位昨天没见面的学长也销假。那我们接续三个礼拜前呢、般若经的学习啊，我们到了富罗那品第十五已经圆满了。那么要接续今天这个称大乘品呢，我们还是把经文翻到166页啊，看前文是怎么样的一个过脉。各位看到方广版本经的166页第三行，富罗那品第十五。那么话说这边重启富罗那品呢，是在前面呢须菩提啊跟舍利佛的对答之后呢，富罗那也想要去表明啊，对所谓的菩萨啊、对所谓摩诃萨，因为前面呢先讲菩萨义，再讲摩诃萨义。那么对于摩诃萨，因为菩萨是觉嘛啊，那当然你可以说声闻是觉，这个辟支佛是觉，菩萨是觉，佛是觉，乃至于凡夫都有觉性，这个可以说是菩萨义。所以呢，在前面呢做个总结，说菩萨义是无惧义，对不对？所以无惧义就是无自性，你不能够讲某一种果位啊，或者某一类的人以形色、以种种相来定义他有觉性或无觉性，这个是无惧义的意思啊。所以那种般若的那种广阔无分别的那个意趣啊，可以显现一般。可是重点就在于那个心量啊，有宽狭，有宽狭。所以接着在菩萨义之后呢，就开解摩诃萨义。那么摩诃萨义呢，就有许多人发表意见了。舍利佛先讲过他的意见，然后呢，须菩提也接着讲了意见。富罗那是接着第三位啊，第三位当机菩萨来表示哈、啊、他个人的见地啊，个人的见地。那么富罗那怎么样去表示他的见地呢？他开出三个问题，在166页这边我们看一下啊，第五行，富罗那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呢言，第一个问题，释菩萨大势庄严，讲说你要称为摩诃萨，就要在发心上啊，就要在发心上，所以大势庄严其实就是发心的意思，要去较量菩萨在所谓的大乘呢。他的发心有什么跟二乘人不一样的地方？那么为什么菩萨的发心呢称为大势庄严？称为大势庄严。那么大势庄严呢，就是说他不原念解脱，个人的解脱，他原念的是无量无边无尽的众生，众生业尽，烦恼都断尽了，他的愿也不尽。那么普贤行愿品呢，可以说是这一类的表征。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地狱众生不空呢，他也不愿成佛，这样子的一个发心呢，就是所谓的大势庄严。那么由这里呢，我们不要去问说佛道到底有没有可成啊的一个可能性，其实呢佛道就在这个心，你在用般若智呢，能够以对生死不惊不惧不畏不怖的心呢，能够坦然的发出这样的愿，这是般若智慧的展现。他不是刻意矫情的，而是他真正看到实相，所以才能够发出这样的愿。所以这个愿呢，是基于真正对空性无我慧而发出来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叫做大势庄严。所以在大势庄严呢，可以说他每次讲要大势庄严，就一定从六度开始，不话说的，不多。不多说话的，他不从四念处开始，一定从六度开始。他一讲到大势庄严，前面一样，后面又在须菩提跟佛对答大势庄严的一段，称为庄严品那一段呢，他也一样进一步的开显六度。那么各位都觉得说、啊、六度是好像修福德的，其实不然、啊、其实不然。你真正去了解的话呢，六度的行门呢，前面虽然是开显福德，可是福德也是作为后面的禅跟般若二度的资粮，资粮跟所谓的慧行其实是不二，其实是不二的。那这件事情呢，你能不能够去透般若的气氛，就在这个地方要去体会。你从出发心到等正觉这一条，不管多么漫长的路，你想想看普贤菩萨，你想想看地藏菩萨，他们的愿行跟我们今天的小心小量在法门上所做的见证跟计较， 那种分别心到底什么是般若？般若不是一种真理的论述，我经常讲过，般若是在去体会这个智慧，体会真理的过程当中，乃至于在这相跟用上，能够把般若的本体呢发现表现在生活作息上的一种真实的实践，那种理跟事的无碍，那种理跟事的无碍，乃至于像华严经所说的事事无碍，这件事情的体现呢，我觉得才是般若最重要的关键。所以大师庄严这一段呢，可以说是这个富罗那提出来非常重要，诠释摩诃萨这个句意呢最重要的关键。所以你能够以发心的较量功德呢，来扩大我们的心量，才有所谓的发趣大乘。发趣大乘呢，就是以唯一佛乘啊为他的目标，然后呢还要能够乘于大乘。所以乘于大乘就是说，要把你自己所行的六度法也要交给众生，也要交给众生。发趣大乘是说菩萨自己要去实践六度，然后呢乘于大乘呢是要把自己所行的六度法也交给大乘，教令众生也这样行，也这样受利益，也这样受利益。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把六度的这个法呢讲成很浅很浅哈，我是觉得有一点愧对大乘，乃至于因此而说你如果只是这样来行这个所谓的福德行呢，是没有修行这件事情呢，我昨天也发了一顿小小的感言哈。不过这个感言到底是不是对，我觉得也还是要看时间，我自己也会继续的学习。不过在这边所开显的三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在十五品读完了以后呢，在166页再接下来就开始正式为我们诠释大师庄严。而大师庄严其实就在解读六度。所以呢这一段呢就在解释六度。那么六度诠释一直到174页啊 ,174 页最末尾，以什么为结束呢？与大众中称名赞叹某国土某菩萨摩诃萨大师庄严，成就众生净佛国土。啊，这个可以说是菩萨愿行的两个表征，就是成就众生净佛国土。那么接着慧命舍利佛问富罗那弥陀罗尼子呢，接着这一段文就开始进入第二个问题的这个诠释。那么各位呢，我上次我们讲了这一段的时候呢，也请各位标了啊，标二第二个问题的诠释，发趣大乘。他说云何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，他要开始去实践大乘，怎么做呢？你看看底下一开始就是学禅，一开始就是学禅，从初禅到四禅，然后呢乃至于开显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也是三摩地，也是三摩地，也是禅法，就是告诉我们你有这个发心了，那个发心的目标就是你解脱的目标，这是两个相等的。你怎么去实践这个目标？以禅来摄心，专注这个正念，你的心只要退堕，只要偏离大乘，就是要用正知力把它拉回来。所以呢你要去练习你的正念正知，就要在禅法上摄心，就要在禅法上摄心。所以发趣大乘的起步就要在禅上面用功夫。所以墨学也延续这个妙老的劝说啊，他说啊，今天大乘为什么衰微啊，为什么衰微，为什么出不了一个这个能够在禅期的法师啊，其实就来自于我们对禅法不用心，不用心。但是呢也并不是说只有禅法就够了，禅法是方便，是能够入道的方便，你不用禅法摄心，我们的心就是散乱，就容易被说我们只有解而没有行。其实解行原本不二，可是我们的心如果是散乱的话呢，你就是一天打鱼十天晒网嘛。禅的摄心的功夫就能够让我们专注，让我们的心在道上。经常我们讲说要栽培三根，要心在道上啊，心在道上，莫忘众生成佛这件大事啊。所以呢佛在一教经上也非常讲明白，一直劝他的弟子们说莫放逸莫懈怠。他所谓的放逸懈怠是什么呢？要告诉我们暇满人生难得，此一生是我们修行转凡成圣的一个关键处。莫忘大乘之道在于什么样的一个关键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 那么这呢又是一个转环。那么过了这一段以后呢，过了这一段以后呢，他用禅来摄这个各种的慧行啊，各种的慧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慧行呢一样哈，从四念处呢，到八声道分，到三解脱门，到十八不共法啊，十八不共法。那么就在后面一直到179页，我们刚刚诵乘大乘品的结束第四行为止。所以呢，这一段文可以说是双举啊，禅跟般若。那么般若呢，摄一切的善法。那么善法呢，从什么地方开始？从初世间的四念处开始，一直到一切种子，一直到一切种子。所以禅的入手，就要以完成四念处到一切种子的圆满慧行呢为目标，为目标。所以呢，这段文可以说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了。可是这个不算是圆满。圆满呢，要看我们今天诵的这一段乘大乘品这一段文。这段文就告诉我们呢，乘于大乘是真正的慧行，而真正的慧行呢，是在你依着禅发起了个人的解脱慧以后呢，把这个解脱的心得施给大众啊，法施给大众，就是教令一切众生也如是行。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文，我们稍微念一段就知道了啊。他说，尔时慧命舍利佛问富德那，云何名菩萨摩诃萨乘于大乘？富德那答，舍利佛言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。有没有重点关键就在那个行字？般若波罗蜜怎么行？我们从一开始舍利佛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习行般若波罗蜜，对不对？那么怎么样习行？他说要习行般若波罗蜜呢，就要行，就要学事出世间一切善法啊，前面的开宗明义就是这件事情啊，就要陪同众生呢学习一切的世出世间善法为下手之处。所以呢，你怎么样能够去实践发去大乘这个旨志呢？就要去行般若波罗蜜。而行般若波罗蜜要怎么样下手呢？要去乘。乘呢就是真正你要有这样的心量，也是个心量。这个心量呢是不以个人解脱为旨志。所以他说乘，乘什么船呢？乘一个布施这一条法船，这条法船呢能够从此岸渡到彼岸，但是亦不得谈般若蜜。不得者是不以自己的成就跟解脱为有所得，不要以为这个法船是自己的，它非我非我所，它是与一切大众所成就的啊。所以呢，也没有这个法，也没有菩萨，也没有你所施的对象称为受者。所以这边也就在开显舍利弗般若所说的三轮体空啊，三轮体空。他说呢，是法用无所得故。为什么这个法能够有它的用呢？是因为无所得的缘故。所谓无所得，就是说不自私了。无所得并不是说没有，而是不要以为这是我的。当你认为一个法不是我的时候呢，你行于布施自然就是三轮体空，对不对？你先认为这个是我的解脱境界，我把我的解脱境界表示现给大家，这种就是法慢。认为说我有解脱，对不对？你们还没有解脱，我把这个法施于大众，这个是有所得意。所谓用无所得意，就是不认为这个法是我的正量。这个法有佛出世无佛出世，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是过去佛、现在佛乃至于未来佛，一切众生同证此道。这个不是属于谁的，不是我发明的，不是我的见地。你不必去创造多一分的名言去诠释它。其实你就如实的把你自己在圣言量，尤其我们在佛后哈，就以佛留下来这个佛弟子所留下来结集的文字呢，我们这样好好的去实践。你自己得到解脱的法乐，就把这个法乐行于空性智慧，以无所得的这种修养布施给一切大众，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发现不得谈波罗蜜，不得菩萨，也不得受者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去实践。所以无所得你要把它解释成无我无我所，不是说它没有那个东西。不要去想一个法，它这个法有本体体在那个地方，好，我怎么没有那个你得到的东西呢？你没有得到的东西，你怎么样去告诉给大众去行这个大道，对不对？一定有那个法，有那个方便， 有那个入手，有那个行处，有那个出处，有那个住处，这一切当然都是有的，次第宛然，而且清清楚楚，逻辑分明。就怕你自己啊，脑袋瓜迷糊，对名相都搞不懂，囫囵吞枣就这样过去了，然后也不付诸于实践，也没有任何心得可以告诉大家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用无所得的真意。你真的用心过之后呢，你真的发现这个是属于大家的自信珍宝。那么让大家呢一起去用功，一起去学习，重新再一次再一次反反复复的陪同众生一块重新学习。所以呢，我们像我啊，每次都会想到，哎，这个妙老一开始讲经说法，就是说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一块学习。你看老人家每次一开始讲经就用这样的语句，这就是般若的味道，这就是用无所得的一种体现的方式啊，体现的方式。那么，智明菩萨摩诃萨乘谈般若蜜，从这边就开始。那么这个呢，我是依这一句话呢来作为一个总标。那接下来，因为这段经呢，这品经很短哈、哦，我把这个妙老他们的这个科判哈、哦，就是根据这个吉藏戒堂大师的科判呢、啊，跟各位大概做大科一下啊、哦，各位随着文呢、啊、拿笔跟着我大概画一下。那这段文是解说富罗那的三问啊，三句话，我们前文已经啊节前了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开这品经呢？这品经呢，原则上啊，原则上啊，分成大分为三段啊。我是稍微把它再重新重组一下，大分为三段。第一段呢，就从这一句话开始啊，就从这品经一开始啊，是明乘于大乘的慧，乘大乘的慧行应当要怎么展现？我们用白话讲的稍微长一点哈。啊，那个科名叫做明乘慧啊，这个文字稍微短一点，就是说为我们说明你怎么样行于大乘啊，怎么样去实践大乘，你怎么样去下手去实践大乘啊，与一切众生去成就大乘啊，就要从六度下手啊，简单，它的慧行就是六度，所以六度从布施度到般若度都是般若波罗蜜的体现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。如果你行于坛没有般若的话，就不叫做般若蜜。所以既然我们今天所乘的是坛般若蜜这条法船呢，就没有说跟般若有二分的意思。你一定要去了解布施跟慧行般若啊，布施跟慧行般若啊。所以所谓的慧，我们都知道是空心慧。那么我们用心经的说法呢，就是坛不异空，空也不异坛。如果我们离开空性无我的慧行，就不叫做谈般若蜜，应当要这样思维。所以呢，什么是乘于大乘的慧行呢？其实就是六度。所以呢，从这里开始，从布施度啊先下手。那么到了倒数第二行呢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呢，乘。这为什么要把行般若波罗蜜放在前面？因为般若是前导啊，以般若为前导，你一定要能够见到法，见到缘起，见到不二，以这个为前导，然后呢再去行持戒般若蜜。这个是这个文句哈、啊、它的语言模式告诉我们这种实践的方式。首先一定要见法，以法，以般若，以不二字为前导，然后呢你再去实践六度。这样的六度呢，每一度都是慧行啊，每一度都慧行，每一度都是解行不二的修行大道。那么从这一段文开始呢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施般若蜜的一种实践方式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禅提般若蜜、毗梨耶般若蜜、禅般若蜜以及般若波罗蜜啊。那么我们再翻过来180页，六度是总标啊，六度是总标。那么六度之法呢，要能够在180页第二行以后呢，要跟菩提分行要去结合啊，菩提分行去能够结合。那么菩提分行呢，就包括哪些呢？就包括我们从第二行开始，复次舍利佛，菩萨摩诃萨摩诃菩萨摩诃萨摩诃眼，一心应萨婆若。这段文是重点。前面呢，你看它的文是什么？行六度的前行是什么？行般若波罗蜜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这里呢，你要去修思念处乃至18不共法，这是出世间的法教。 这些出世间的幻行呢，菩提分行呢，是以什么为前导呢？以一心印萨婆润。萨婆润是什么？一切种子的佛性德的大海啊，佛性德的大海。佛呢，具足一切的功德啊，佛具足一切的功德。所以我们说啊，一切的功德呢，流入萨婆润海，是这个意思。你要能够知道，每一滴的水呢，都流入萨婆润这个性海。所以以一心印萨婆若，所以萨婆若是不二字的意思啊，可以讲，你要以一心印萨婆若的法界体性智呢，去修四念住，不要认为四念住是声闻的法，十二因缘是辟支佛的法，六度才是大乘的不共法，不做这样的想法。当你自己能够在六度万恒上安住其心，乘于大乘之后呢，你跟一切的众生要怎么样能够恒顺众生呢？要随顺众生的根器，与他一块学习呢，四念处乃至到十八波功法，这是三乘之道啊。所以称三乘之道，所以要我去写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就不会写菩提分行，因为菩提分行只写四念处到八乘道分，对不对？如果要一直拉到十八波功法的话呢，这边似乎应该要写成三乘行会比较好，以三乘行呢度化大众啊，度化大众。那么你要这样行的时候呢，不要忘了用无所得的智慧怎么去实践。所以最后呢，在第五行啊，一二三四五第五行的下面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作之念，你要做这样的观。当你这样修行的时候呢，不要忘了就这样怎么样去观察呢？他说要做这样的念头，什么念头呢？菩萨但有名字，众生不可得故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称于大圣。在妙老他们的科判用吉藏加强大师的说法呢，这段文他说是约性空为名观啊，约性空为名观来说明这个乘于大乘的慧行。那么当然呢，前面呢讲行，这里就讲观啊，就讲怎么样去做义呢，怎么样去做观呢，就要去思维菩萨但有名字，不要认为是我是菩萨我去度众生。你要能够做到无众生度，空众生相，这个才是哈三轮体空的性空为名观的一种智慧观察的方式。知道菩萨但是一个名字，众生也不可得，不要以这种限量的这种心量呢来去行于此道。知一切法但有名字，就是性空为名观。而这个呢，就是舍利弗波若前面所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。那么须菩提呢，当然也是接着这个说法。那么这个可是彻底的哈，把一切的法教从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到三七道品、八空，乃至于到一切法如法相、法性、法位、实际，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到佛，这个话通通圆满了，一直到181页的第五行为止。好，所以这边呢要画个斜线，这是整个这第一段，啊，说明什么是乘于大乘的慧行。乘于大乘慧行呢，自受用自己的实践就是大乘不共法的六度。那么与一切众生呢，就要以三乘行啊，陪同众生呢行四念处到佛道三乘的法教啊，在这个法教上呢不做分别，了解这一切呢无非就是名字，也不要有众生可度的这种想法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乘于大乘的慧行。那么从第五行下面哈，中间这边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开始呢，科判呢就写着名功德。如果你真正按照这样来自利利他的话呢，你就会产生什么功德力呢？产生什么功德力呢？由这一段文就开始说明。他说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从初发意以来具足菩萨神通。什么是菩萨神通呢？这边呢就请各位加个冒号，菩萨神通呢就是底下这边的说明。什么是菩萨神通？菩萨神通呢，他不用五通来说明，他用底下的说法。第一个要成就众生，成就众生就是普贤恒源品所谓的恒顺众生，普皆回向啊，这些意思啊，成就众生。然后呢，自己就在成就众生的，成就众生好像是利他，对不对？啊，利他。可是呢，你就在成就众生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要把众生就当成你成佛之道上的资粮。在众生场中呢做道场， 啊，在众生的场域当中呢，做道场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诸佛，从诸佛听受法教。请问这里讲的诸佛跟前面的众生是不是两件事？不能够当作两件事。般若的法教就告诉我们，生佛众生不二啊，生佛众生不二啊，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你要在成就众生的菩萨行当中，你要一直不断的学习，一直不断的学习。你怎么样学习心态呢？你要把你自己所在之处呢，当作一佛国，你每次所至之处就当作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以菩萨来往故，成就四处世界一切善法。这是行般若波罗蜜的方法啊，行般若波罗蜜的方法。不要以为好，你在这里就是我施于财施于法，你不做自念，不做自念，你怎么样做念呢？你要知道菩萨但有名字，众生毕竟不可得，用这样子来去学习，恭敬供养尊重赞叹诸佛。而这个诸佛的对象就是谁？就是众生，众生的法性就是他的佛性。那么呢，听从佛呢，听受法教，听受法教，这个就是菩萨的神通。而你这样具足菩萨神通所展现出来呢，就是所谓菩萨大乘啊，就是所谓菩萨大乘，就是去体现前面六度之法一种实践的方式啊，实践方式。所以呢，你了解了菩萨这一条法船啊，这条法船长了什么样子之后呢，是菩萨乘此大乘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进佛国土，成就众生啊，这算是一个明功德的结语啊，明功德结语。那么中间的一个他自己的智慧呢，展现在什么地方？展现在底下。所以呢，这里呢是做事念啊，各位不妨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要做事念啊，加这三个字哈，不妨加这三个字，怎么样去做想呢？初一开始，从出发意以来啊，出发意从哪里开始呢？从这边的第五行下面开始，有没有？一二三四五。复次，舍利佛，菩萨摩诃萨从初发意以来，有没有具足菩萨神通？那菩萨神通是什么呢？就成就众生，这是利他。那么自利之道呢，是要把自己呢，在成就众生的过程，行菩萨行的过程，当成学习听受法教的过程。那么这种方式自利利他，二利之道就是菩萨大乘。而菩萨呢，就要乘此大乘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进佛国土，成就众生啊，这是总结。那你自己怎么样在内心作想呢？你从初发意，那个初加两个字，初发意以来，就无佛国之想，也没有众生之想。佛国呢，就知道菩萨是名字。无众生想是什么意思呢？众生不可得，接什么东西？就接前面那个，对不对？接前面我们曾经念过的这个东西。无佛国想，就是菩萨但有名字。无众生想，就是众生不可得。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作念呢，此人住不二法中，才真正能够了解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，才能够真正一心应刹不二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利之道是要行般若波罗蜜，乘六度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去利众生呢？利益众生呢？要一心应刹不二啊，一心应刹不二，然后呢修四念处到十八部功法啊，遍学一切的法教。这种人真的能够从出发以来就这样想，这样学习，这样子在一切众生道场中呢，能够听受法教，此人才是真正的住不二法，才能够住不二法。一，这种不二的法教为众生受身，知道吗？为众生受身，自己没有作意说我要现什么身，我要现什么，他受身不是自己有意，是依着众生的因缘，众生只要有感，他就有应啊，这个就是以众生为缘，随其所应，自变其形而教化。这个我们表法的意思可以这么说，你就要依着众生的方便，随着他能够听受以及根器能够契机的法教，为他宣说，令他能够离苦，令他能够离苦，这个就叫做随其所应，自变其形。不能够以你自己受用的法来教给对方，然后告诉他说这是唯一的方法，也有这种方法才能够免去一切法教上的见证，才能够真正修学空性慧的无证三昧，无证三昧。所以什么是法？什么是佛所教的法？ 佛所教的法是离苦之道，跟苦的实相，告诉我们苦的实相，不是说众法，我们昨天也大概谈过这件事情，不是法的自性是苦的。如果万法是苦的，我们真的到哪里也都苦啊，修道也苦啊，哪有一件事情不苦呢？可是真的苦是因为我们今天还不适应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还是要勉力而为嘛，啊，不是回归我们的本性去做嘛，还有所为而为嘛。你今天只要有一个目的摆在那里，然后呢，你咬着牙去过这一段路，那当然是苦的。可是如果你能够用真正空性无自性的智慧来看待这个事情的话，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就是这个随其所应，自变其心。这个是改变自己习气，磨掉自己的锋芒，最好而且是唯一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你怎么样让自己没有锐气？像墨学，我就觉得我的这个棱角太多了。昨天有一位学长第一次来听我昨天的课，他下去的时候就在底下呢跟我就讲一句话。他说他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啊，他在各个道场都是很会问问题的。他说昨天听我的一段话，我不是用他的话来自己以为很了不起，反而我觉得自己很惭愧。他说他昨天呢很努力很专注的听我一段话，好不容易才能够抓到我的一两句话，我话又一直往后走了。他说啊，听你课的人很辛苦呢，最好有录音带，录音带要听两次大概都不够，都要分段这样学习。我就在那边很惭愧，我就说我自己也觉得每次都是讲过了以后就觉得自己太忘情了，忘情了，每次就是自己沉浸在自己的这种体会当中，忘了大众的存在。这个不是无我啊，这个绝对是有我的啊，这绝对是有我的，就自己啊太沉溺。太沉溺，我就是属于各位回向的那个沉溺，沉溺在六道当中的众生相，就是这样的相啊。只有我，只有我的觉受，忘了，随其所应，自变其心。这个不是谄媚，这个跟谄媚的相就在一线之间，就看你的动机是什么，就看动机是什么。你要把这种跟众生的差别相，要能够怎么样？而教化之，以这一种教来化掉自他以及法的高下的差别相，这才是住不二法，这才是住不二法啊！所以这文字之间呢，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微妙的哈。乃至一切字，一切字就是一切法的圆满，是吧？乃至一切字，一切字就是声闻所成就的智慧啊，终不离菩萨圣。意思就是说，声闻的解脱道其实也是不离佛啊，不离菩萨乘的啊，不要再去分别这种东西，这样才叫做真正的菩萨乘啊。到这里为止是明功德啊，在科判当中呢，到这里为止是明功德的一段。所以明功德呢，是从181页的第五行中间副词开始，到最后一行是明菩萨乘这里为止，先说明什么是乘于大乘所展现出来的功德力啊，就是如这段文所说的。那么最后呢，从四乘得一切种子开始啊，所以呢，你要怎么样去跟众生相处呢？就要去成就一切智，一切智就要了解一切法无我。所谓一切智就是这个意思，一切智就是一切法无我，去展现一切法无我的不二法。不二法，你自己是修学一切种子，但是你实践出来，就要同一切众生去学习一切法。从一切法教当中呢，学习二空，学习二我、二无我，学习无我，学习一切的法的空性的味道。啊，这个呢就是一切智。可是自己的果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表现在这句话：是乘得一切种智矣，对不对？这是自己的受用。这个受用呢，在科判当中就叫果。当你能够了解六度的自利之道，以及呢？四念住到十八不共法菩萨的万行所展现出来的功德力，就像181页第五行到最后一行所讲的菩萨乘这样的功德的展现。那么你自受用的果是什么呢？是乘得一切种子矣，转法轮，对不对？不是住在一切种子又不出来了，一切种子是体，它的用在哪里？转法轮。转的意思
就是要协助众生能够转依，能够转他的八识成四智菩提，能够就近离苦得乐。以什么东西来让他们得到这个利益呢？以法，以法。那么轮者是碾破啊，碾破烦恼，碾破什么烦恼障所之障。轮也有什么意思？能至彼岸的意思，能够从此岸到彼岸。而彼岸是什么？彼岸是涅槃。所以转法轮为一切种子的用，而转法轮旁边写一下，就是用无所得故，就是前面所讲的用无所得故的智慧。而这件事情是谁不能做的呢？是声闻、毗支佛及天龙鬼神阿修罗世间人民。这里呢广说六道，广说三界六道，是这三界六道当中呢所不能转，所不能转。转的意思是转念转依。六界的六道的众生呢，就是他依止于六界的种性啊，六道的种性，他就在这个地方呢头出头没无有出奇，就是缺少了这个智慧。所以当你能够成就一切种子矣，那你就这样锻炼，把一切的智慧福德之良修到圆满以后，要回向众生啊，回向众生。回向众生怎么做呢？要转法轮，协助众生呢离开三界六道的因，帮助他们所不能转啊，所不能转的地方呢，你要为他施设种种的法教，令他毕竟离苦得乐。尔时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皆欢喜称名赞叹。这段文呢，请各位呢往前看到181页明功德那一段，在倒数第五行，有没有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菩萨的大乘是怎么修的呢？也是一样，恭敬供养尊重赞叹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在菩萨行就这样修啊？你看看这边十方恒河沙诸佛怎么修的，他也是欢喜称名赞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哈，因地是这样修，到了果地的佛位，他们还是这样说，他们还是这样在修行。作是言：某方某国某菩萨某和萨，你看哈，他是介绍他佛国的大众，说：哎呀，某某地方有一个菩萨在说这样的法，对不对？他不说我可以教你啊，他说什么地方啊，什么国有一个菩萨摩诃萨，他称于大圣得一切种子咯，他正在这边转法轮咯。所以呢大家就起了供养恭敬赞叹要去那边听从法教的心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个佛国的这个佛呢也就这样子、啊、鼓励他，就用他的佛力加持，对不对？佛力加持让他的自信之花呢去在这个地方供养。所以这样子称于大圣啊，好，某方某国转法轮，舍利佛四名菩萨摩诃萨称于大圣，这是果的一段叙述。所以这一段经呢大致分作三段，第一段呢是讲这个大乘的慧行，分作自利的六度以及利他的菩提分行，或者是三乘行啊，依墨学我的说法是叫三乘行。那么接着呢从181页讲的功德相啊，到最后一行开始的果啊，果啊，这个可以说是因道果啊，可以说也像密教所说的一样啊。这边呢因地就从般若的六度下手，那么展现出来的功德是什么，那么果自己的自受用是什么，也就明明白白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一品可以说是为富罗那品呢做一个总结。好，我们看完了这一品经的科判以后，我们回来看看龙树菩萨的教导。请看到大智度论1739页，好，我们看看1739页的最后一行哈，是卷46啊，解释称称品。那个称称品品名文字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就是我们经文的称大乘品，各位不妨把它名字啊跟经文写一样啊，以后在目录页上各位也一样啊，把它稍微统一更正啊，自己去检索就比较方便。好，我们看看呢1739页最后一行，他说：是曰，富罗那以三世名摩诃萨矣啊。那哪三世呢？第一个先介说什么叫大势庄严啊，第二个呢什么叫做发虚大乘，那今天呢讲第三世，就是什么叫做乘大乘啊。他说呢前面呢第15品呢已经讲了二世 啊，就把大师庄严跟发觉大乘讲完了。经问第三世，称于大乘。啊，这是先说节前身后。那富罗那答，啊，答，有人言，菩萨直布施内外物。所谓内者呢，就是包括他的内的色身啊，乃至于包括所谓的法啊，都是他属于内的圣财。外呢，就是自己的财宝、眷属等等这些因缘啊。他说呢，菩萨直布施内外物，不能破无我相，是名大庄严。若能啊，若能破无我相，入众生空，未入法空，是名发大庄严。这两段文有点不一样啊，一个是大庄严啊，前面的差别呢是不能破无我相。如果能破无我相，入众生空，但是什么未入法空，有没有？这是第二段的差别。然后呢，第三段是底下因众生空入法空行，记住哈，入法空也一样要有众生空的基础啊。你能够从众生空的智慧再去增上，再去增上。入法空行，谈入行谈波罗蜜，不见三世，哪三世？施者，施者就是前面讲的菩萨，各位不妨写一下哈。施者就是菩萨，受者就是众生，那么财物指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谈波罗蜜的法，你以什么法来行谈波罗蜜那个法，就是所谓的财物。啊，能如是者，是名称于众，称于大乘。所以这个品名啊，称于大乘是怎么来的？他把它分为三段啊，分为三段，各位要懂得这样科判哈。他说呢，如果你只是讲说啊，布施内外财，但是呢不能破无我相，这个呢称之为大庄严啊，称为大庄严。如果你能破无我相啊，了达众生空，但是未入法空啊，对法还有分别相，这个呢叫做发大庄严。啊，发大庄严。那么如果你能够有众生空的智慧，而能够增上胜出众生空的智慧，入于法空行中，在实践谈波罗蜜的时候呢，不见三世，那个不见是不分别的意思，因为般若智其实就是不二智，就是无分别智，就无分别智。不见不是说看不到，你明明白白，这就是书嘛，这就是茶杯嘛，就是麦克风，当然是清楚的。所以不要把不见解释成白话说看不见，那个见是知见，知见最重要就是心意识的分别相啊，分别相就是要解成不分别，不要去分别这些种种的相上的差别啊。你自己的能力能够布施多少财物跟别人的布施你一样随喜，那么因为随喜的缘故呢，这样子的功德呢就无差别，对不对？无差别，跟一切众生呢就能够同行谈波罗蜜。那么这种呢才如是者呢，是名称于大乘。这先开宗明义，先解释什么叫做称于大乘啊，什么叫称于大乘。所以到这边呢，各位不妨画个斜线啊，这个文呢可以说是把这个经文当中的总标义啊，经文当中的总标义、啊、如果是对经文的话呢，对经文的话呢就是第一行啊，就是179页呢，称大乘名的第一行啊，云何名菩萨摩诃萨称于大乘？那么呢，就开始一直到哪里呢？一直到不得菩萨亦不得受者，是法用无所得故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称谈波罗蜜。有没有？这段文呢，就是总标依谈波罗蜜的布施度呢，来去标称于大乘的法义是什么？这个法义呢，要从能布施。这叫布施，不叫做谈波罗蜜哈，只能叫做谈，叫做布施。那你能够进一步到众生空，到进一步了达法空。法空的界定是什么呢？要三轮体空。那三轮体空呢，是要真正能够去了达什么？是法用无所得故。是法用无所得故，就是这边龙树菩萨所谓的因众生空入法空中。所以各位愿意的话呢，不妨在经文的倒数第三行用无所得故旁边就写这句话，然后因众生空这个无我的智慧呢，要进一步去增上观察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啊，不要再向上做种种的分别，你不要认为这一个智慧这个正量是我所啊，这个就是用无所得的一种实践之道。我看墨学刚刚大概也讲了，这就是 把论文跟经文去对位啊，各位在这个地方要去对位，所以这个地方你放了下画个斜线，那这个地方你也去标一下，到这边呢是解释第一段。那么本段经呢，在龙树菩萨的说法当中呢，大致可以分为五段啊，五段，这是第一段。我们继续看第四行上面开始，于波罗蜜亦如是，有没有啊？就是例举另外五波罗蜜啊，例举，所以他接着就说菩萨摩诃萨经文呢、啊，一样是行般若波罗蜜，乘死般若蜜，一直到般若波罗蜜啊，就是一样照前面的文再说五次，对不对？一样说五次，最后的结论还是怎么样？用无所得故，一样就是因众生空入于法空，行于六度而不见三世啊，不见三世啊。那么这里就是这段这句话的意思。然后接着他就说，是菩萨以不杂心，那个杂其实就分别的意思啊，离诸烦恼及恶乘意，记住哈、哦，烦恼离诸烦恼是解脱道，但是你虽然要去修学离诸烦恼的解脱道，但是千万不要堕入恶乘。所以呢，在这边呢有讲，要也要离哪里？离恶乘意，不要只是自己求解脱啊，不要自己只是求解脱。那么离恶乘意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只是为了个人的解脱去做这件事情，不要为这件事情去做。虽然我一样是修学解脱道，可是我修学解脱道的动机是不一样的，在这边要转换动机，在这边要转换动机啊，一定要自己在发心的时候，每天在做三皈依，在发心的时候一定要转变自己的动机，劝自己的心呢增上大乘，增上大乘啊。所以呢，离诸烦恼是一定要做的啊，离诸要做的。而怎么样离诸烦恼呢？要以无分别心啊，以不二法中来行这件事情。那么你一样是行于解脱，但是呢要远离二乘意，不为了自己去做这件事情，而为了什么呢？为萨婆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觉性是法界一切众生呢都共此这个性德的。于是呢，你有这样的修养以后呢，就会跟众生很耐下性子来修学四念处。我们以后会有一品叫做四念处品，四念处品那边有一段文也是在那边问说，四念处有人说这是声闻法呢，于是那个龙树菩萨就问了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经上哪里有讲四念处是声闻修而菩萨不修的？他就反问啊，反问在经文当中有很啊，这个论文当中有很好的解释哈。好，这里就是这段文，为萨婆若故，修行四念处，修亦不可得。为什么？毕竟清净故，是名乘于大乘，乃至啊，以四念处同理可证，一直到十八不空法、三乘一切的法教都是如此，都是如此。到此是第二段。啊，到此第二段。那第二段呢，如果对照经文呢，就是从179页倒数第三行下面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蜜乘死般若蜜，一直到哪里呢？一直到180页，180页第五行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乘于大乘，有没有？所以这里呢经文也要画个斜线，在这里呢也要画个斜线，两者去对位。你这样的话呢，就等于啊是把这个大智度论呢、啊、用来啊为我们讲说这个般若经啊，这个是请龙树菩萨来为我们讲解，这是最好的方法了啊。这是这段文，可这段文刚才我在讲这个经文科判的时候呢，我忽略了啊，不是忽略了啊，略去了一句话。前面呢在第三行那边说啊，一心应萨婆若，有没有？然后呢修学四念处到八不共法，就是三乘之道啊，把它分这个所谓出世间法呢，大概分为三类啊，声闻毗湿佛到佛菩萨乘以及佛道所修的。这边有三个字，法坏故，法坏故。萨婆若的修养要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法相，法相的执着要能够怎么样远离？那个坏不是败坏，是破坏自己对这个法的执着相。你要坏什么？坏这个法相。我们用金刚经来讲比较清楚。金刚经的末尾哈，那个四句偈前面有一段话啊，妙老也叫我们好好去参那段话，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法坏故的意思就是这个句话， 我觉得用金刚经这句话是最清楚的，你还是要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，但是要不生法相，不生法相就要自己要坏掉，就远离对这个法相的执着，认为说我在这里受益嘛，对不对，哎，这个法好其他法不好，呵呵，这就容易才来见证。你要能够远离见证而深入无争三昧，最重要的缘故在因地要一心应萨婆若。